尊敬的诸位长辈啊，诸位学长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接下来进入呢第二个单元呢，是陈述，其实就是为陈之道。前面呢都讲是为君之道。所以事实上人生扮演好每个角色啊，都有他的正道的。夫有夫道啊，妻有妻道。君有君道，臣有臣道。为人子有子道，为人父啊有父道。所以遵循这些道啊，这都是大自然的法则啊，不逾越的去做人呢，流露的就是德行。而为人臣者啊，要能辅政辅弼好君王啊，他的德行啊一定也要君王佩服啊，才比较容易啊听他的劝谏哦。假如臣子的德行很不好呢，君王听他的话可能都不会很认同了。所以先有好的德行啊，让领导者信任，这样才能呢听进劝告。好，我们看呢这个第五册啊712页。这个为人君者啊，他必然为人臣的时候啊也是做得很好。他为人君啊才有基础。他自己做臣子都做不好呢，他怎么教导底下的人做人处事呢？一个人连儿子都做不好呢，他能不能做父亲啊？那他就没有办法教育他的儿子做人，教育他的儿子为人子之道了。所以很好的主管呢，往往都是从基层做起，他有很好的德行能力，以至于他能时时设身处地，因为他自己是过来人呢，都有那些处事的经验，做事的经验。现在这个时代呢，大家学历都很高啊，但事实上做人的积累不够，可是又不认为这样。我们看从师范学院毕业出来，都觉得自己可以当老师了。其实这个认知啊是有待商榷的哦。要为人师者啊，必是一个好学生。圣贤夫子的教诲他都没有好好去做，那他当老师要教给学生什么呢？也是要教给学生为人弟子之道，他自己都做到了，他讲起来就侃侃而谈了。所以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期许自己以后是一个好的领导啊，当然眼下呢一定要先尽好自己臣子的本分。而往往啊，一个人同时是领导也同时是下属啊，是属于不管是高阶中阶基层的主管，可能他上面都还有领导，既是人家的领导又是人家的下属。有一段在这个从政疑轨的一段话很好，提到呢君子侍奉他的上位者呢必忠以敬，他很忠诚，表现出来呢对领导者恭敬。 啊，大家看到这个敬字哈，不要想哦，就是对这个领导百依百顺啊，那这个敬就变成向上的敬了。真正恭敬领导啊，是以道德啊，以天道啊，来鼓舞领导者，来期许领导者。啊，我们看魏征常常在谈话当中呢，都期许啊，唐太宗先生呢，啊，能真正成为啊留名青史的好皇帝。哎，这个是真正恭敬他哦。不是他讲什么都顺着他叫恭敬了，啊，恭敬他的德行，成就他的德行，这个也是敬。哦，啊，必忠以敬。我们看。魏丞相常常啊当面指出唐太宗的错误，那是成全他成就他。可是魏征大人会不会回到家里见到这些老百姓就说啊皇帝很不好，会不会这么说？不会的。哦，他绝不会说自己君王一句不好给老百姓给他人听的。啊，讲他的不对呢，是为了爱护、辅助好他，啊，念念想着怎么样帮助他，怎么可能会去讲他的不好呢？啊，所谓尽失尽忠，退失补过啊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念念都是为领导者着想，啊，就像范公那一段话，啊。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。哎，我们今天念了好几篇古文当中最精辟的一句，有没有？哎，你们又没反应了。今天磁场不错，刚好都念到了。哦。而我们冷静来看呢，我们自己现在在团体当中这几个字啊，我们自己有没有放在心上？比方忠，什么是忠？尽己之谓忠，尽心尽力去做自己的本分啊，去利益团体，利益领导者，这忠啊，教人以善谓之忠。这就是我们扮演每一个角色啊，都有劝谏的本分哦。啊，这在孟子当中提到了。哎，我们尽力了吗？我们劝了吗？假如我们还没尽力，还没劝，就开始先抱怨呢，那我们这个臣的本分呢，还差得很远哦。人都做不好了，还要求更高的境界呀，就不大可能了。啊，所以修行呢，很多的高智慧的人呢，都是提醒我们呢，要从敬伦常本分开始，敦伦敬分，不然修行呢就落空了。处事待人接物当中，心态都不对，所以修道就是修这一颗心呢，符合。伦常大道，符合真诚慈悲。真诚慈悲在哪里？Anytime 你们一个礼拜没有见到我，默契有点退步了。哦，没有，行有不得。反求诸己啊，还是问题还是出在我的身上。好，好，好，所以大家看，圣贤人这些教诲啊，都是提醒我们，这些忠敬啊，不可虚于离也啊，可离非道也。一离开了，我们就不是在修道的状态啦，一离开就是在。 被习气控制住的状态了。所以其事上也必中以静，其事下也，他对待底下的人必谦以和，非常谦虚啊，然后啊和气待人啊，自己带领一个团队啊。孟子那句话呢，值得我们去推敲啊，叫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好，那请问大家如何达到人和呢？哦，这一个思考很重要哦。假如我们不这么思考了，那孟子这段话叫知事，是吧？啊，考试的时候可以得两分，但对人生有没有帮助呢？除非你有所领悟，啊，把它落实在你的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。自己跟他人一定有受用，我们很和气了，那整个家的氛围不就很团结和睦了吗？啊，我们脾气很大了，一走进家门，整个家就马上冷却到零下二度C，是吗？啊，大家看啊，这个和字啊。和字常常跟哪个字合在一起啊？和谦，有没有？哎，代表啊，要让人家感觉很舒服啊，我们一定要谦卑待人。和谦，和平，不能大小眼，家里就不平了，啊，团体就不平。和平，和爱，和敬。还有没有？哎，中国字很有味道的啊。哦，你比方你要领会一个人什么是忠，哎，你把跟忠排在一起的字体会体会，是吧？忠信、忠诚、忠义，有没有？你把它排一排，就差不多。那个忠差不多可以感觉应该怎么来体会来落实了。和爱、和敬、和善、和睦、和谐啊，对嘛，哈，啊，你们都没有反应，我还觉得我好像是不是讲错话了。哦，大家看，哎，我们真的有平等心，有恭敬，念念恭敬人，为人着想，爱护他，不要得罪他。哦，啊，这个善就是时时都是善意对人，没有丝毫的对立恶意，哦，然后和睦和谐。哦，好，那只有这样的心态啊，那是真正好的干部。为什么？时时以大局的和谐着想，只要他一开口，都是要化解团体当中的这些不愉快纷争啊，他能调剂人情，安抚好了再提起他人的正念。大家做过和事佬没有？哦，哎，首先你要先关注他啊，别气了，别气了，气伤身体不好，啊，来喝一杯黑木耳汁，啊，防止高血压。哦，那调剂好了呢，其实真正一个人他人事的问题，他要真的能够平和下心呢，啊，不要有情绪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呐，啊。他自己得转念啊，不然一直盯着别人的错跟人家对立了，他自己讨苦吃了嘛。哦，你说可是他有错呢， 了凡四训上说，皆师己之德未修，敢为智嘛，我们自己还没做好，没感动他嘛，不然就都落入成见，落入指责，这都不是理智的状态了。其实说的简单哦，在境界当中容不容易啊？好，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，各智者天清地宁，各相者天翻地覆。好，大家这句话都有记起来了哦。改天哦，刚好在讨论在开会的时候哦，突然看到剑拔弩张哦，你就抓一个 key point 啊，抓一个刚好大家都没讲话的时候，你就念出这句话：各智者天清地宁，各相者天翻地覆。念完之后说，来喝杯茶嘿，你要赶紧去倒茶是吧，缓和一下情绪，让大家哎呀，对哦，这句我听过啊，然后冷静想想当下的状态。这个最近啊，我感觉苏东坡先生那个故事啊很有深意，心中有佛啊，见人是佛啊；心中有愤呢，见人是愤。其实，当我们在指责别人脾气很大的时候，你说我们会没有犯错吗？是吧？我们在这种境缘当中都不理智了，我们会没有犯过失，可是却看到别人过失就硬咬着不放。哦，包含。哎，觉得人家他就是不团结了，他就是分治分他了。当下讲这个话，不就在分治分他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对呀，心中有愤呢，见人是愤呢。说人家分治分他，当下这个话不就在搞团体分治分他了吗？所以修行真的不容易，哦，所以为什么圣教叫内学？时时能关照得到自己内心的起心动念是正还是邪啊，是对还是错啊？一转念才有可能转境界。依报随着正报转了，改掉习气了，诚意正心了，家就转了，团体就转。好，所以这个必谦以和，真的一个人，大家冷静去看以前的大家庭，啊，或者我们回想啊小的时候，我们的母亲，他们这个整个家的和谐啊，他特别重视，哦，决定啊。不会发脾气，哦，然后呢，家里面这个叔叔、大伯啊、小叔啊，啊，有哪一些不愉快了，啊，赶紧私底下做工作，啊，去啊，大伯哪件事很感谢啊，拿些水果去啊，哦，拿些什么啊，你儿子考上大学了啊，哎呀，包个红包祝福他，把这个家庭里面一些情绪不愉快啊。透过一个女人的柔软呢，唰，把它给化掉，和啊，结果我感觉我们这个时代啊，人都很强势，啊，也容易傲慢，啊，包含我自己，啊，这个时代啊，真的我们这个根基啊，得要。痛下功夫才行了，啊！您比方说傲慢，哎，我们现在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瞧不起的人？说没有，我脑海里一个都没有。哦，但是我们跟人家讲话，有时候讲，哇，咔咔咔咔，越讲越大声，有没有？那是什么？ 傲慢嘛，哎，要发觉不容易呢，是吧？哦，好像想起来都没有啊。真的在人与人相处当中啊，只要冷静下来留心啊，很多地方就可以发觉了，发现自己的习气啊，感觉如何？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啊。大家喜不喜欢开悟？哇，你们的反应告诉我不太喜欢开悟啊，蒙着啊，像那个鸵鸟把头埋在土里面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。怎么会看不到？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，一人所犯轻重，以夺人算啊，他们都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人真正要突破习气啊，我们发心啊，发此心啊，发畏心啊，要敬畏啊，发勇心啊，下勇猛的决心才行。好，这是君子对上对下的态度。小人呢，对待上面的人必谄以媚，对待下面的人呢，其阶下也呢，必傲以呼。他位置比较高啊，容易傲慢起来。这个呼呢，是忽视底下人的需要啊，跟他们的啊这个实际的身心状况。那假如为了要赶出成绩来，把底下人压榨的身体都出问题了。那这个就不人道了，是必，这个就是不对的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君子小人，其实啊，君子是我们的本善呢，小人是我们的习气了。而真的，我们假如有好名求好啊，这个不知不觉就会出来。一想要好名求好了，那个欲望一上来，自己的这个仁慈心啊，柔软敏锐就不见了，就只盯到了，哎，赶紧把成绩给我赶出来，那紧接着这个连锁反应就会出来了。好，而在团体当中啊，会互相影响，比方，自己做领导很傲慢呢，底下的人不知不觉就傲慢，好名好大喜功呢，底下的人也会受这个不好的感染，所以一个上位者啊，时时想的呢是要成就底下人的幸福人生呢，不能增长他的习气。有这一份仁慈心啊，仁者必有勇啊，他就有勇气好好在自己的德行当中下功夫啊，包含在学校教书，老师真正爱护孩子，那我赶紧我的一举一动啊，要能符合经典，孩子在我的身边潜移默化都受好的影响。几千年来啊，我们的先辈们呢都是这个态度呢，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五千年不衰啊，包含我印象当中我父辈啊，父亲那一辈啊，他们都有一个为人长者的一个心境啊，就是孩子在的时候都要给孩子好的影响，不能给他不好的影响。这个是举到从政仪轨上这一段我们为人臣为人君很重要的心境。我们来看第六十句 712页啊，最后一行。好，我们一起啊来把它念一下哈。历观古今功名之事，皆有积累殊异之机，劳身苦体，气阔情思，平居不堕其业，穷困不益其术。我们提到这个为人臣之道啊，首先呢、啊、要有好的德行啊，要立啊气节。这个忠臣呢、啊，在古代呢，为官者啊是老百姓的榜样啊，他越有气节，越有德行啊，老百姓、天下人都向他们学习。好，我们看范公，我们看司马光先生，他们在世的时候啊，老百姓都在打听他们家发生的事情，进而啊来教导自己的孩子。后来他们离开的时候啊，哇，那真的是老百姓像啊父母去世一样的悲痛啊，啊，这是名副其实的父母官。这一段话是观察历代这些忠臣呢、啊，啊，古往今来啊，啊，建立功业啊，立下好名声的人士呢，皆由积累殊异之机啊，都是平时啊，啊，不断积聚啊，与常人。啊，不同于常人的事迹，而且呢，他们这些好的德行事迹啊，都不是做一下子的啊，都是啊，终身奉行不改。啊，我们看范公，他们家非常的勤俭，啊，到他去世的时候，啊，连买棺材的钱呢、啊、都没有存下来。所以这些都是确实啊，大公无私啊。为什么跟常人不同呢？因为常人最难突破的就是自私心啊，这是一般啊的一个状态啊。除非呢啊，他这个道德学问呢有下功夫啊，法效法古圣先贤啊，那个心量啊就不断扩宽了。而他们的行持啊，他们的行仪呢，是劳身苦体啊，为国为民啊，啊，所谓殚精竭虑啊，宵衣干食啊，啊，耗了很多的精神呢、啊，啊，可能身体啊就比较这个消耗啊，我们看。孔明先生呢、啊，他也只有50出头啊，就去世了。大家看哦，孔明先生懂不懂养生之道？那当然懂啊！孔明先生连东风都借得到了，养生之道怎么可能不懂？但是为什么还是短命呢？哎呀，大家想一想，他20几岁啊。受命于啊败军之际啊，奉命于危难之中啊。当时候刘备被曹操一直追着打，他在其中啊，那每天都要战战兢兢啊，那个几十万大军随时都要扑过来啊，他怎么样？解决这些危难呢、啊？哦，大家可不可以想象那种日子、那种压力呀、啊？哦，可是您看孔明先生，终其一生呢、啊，鞠躬尽瘁， 时候呀，我们读那个《出师表》啊，那句句都是血泪了。受命于败军之际，奉命于危难之中，而来二十有一也已啊！经过多少年了？二十一年了。而您看那种情谊啊，就为了一个知遇之恩啊。哦，你看古人那种情谊啊，令人动容啊。哦，成本不一啊，躬耕于南阳。哦，苟全性命于乱世啊，不求问答于诸侯啊。其实啊，我们也遇到中华文化伦理道德最乱的时代啊，苟全性命于乱世啊。假如没有遇到经典，没有遇到师长这些教诲啊，我们能苟全性命吗？我们的慧命啊，很难不堕落啊。这人不学不知道啊。哦，所以想到这里啊，有时候都会发冷战啊，哦，会很恐慌啊。假如没有经典，没有师长啊，我现在会变成怎么样子了？所以这个《出师表》啊，我们读着读着啊，用我们自身啊来感这个古圣先贤啊，感师长的恩德。转成一份忠诚呢，来把中华文化呢给传承下去。大家刚刚我们一起在念这一段的时候，您看到孔明的身影了没有？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啊，知臣以当世之事，由是感激呀，遂许先帝与驱驰。有没有看到孔明背着剑，拿着他的古琴出发了？假如有，那这样叫做神交古人。哦，您这一份诚心啊，已经感得古人他那一份真精神啊，古道照颜色啊，穿越时空啊，照到你的身上啊，融入你的心灵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用心啊，啊，慕贤当慕其心呢，啊，所以这一段呢，啊，我们从孔明一生呢，啊，真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了，啊，劳身苦体，啊，劳累身躯呀，啊，承受苦难，啊，承受庞大的挑战压力，气阔情思。这一生就是尽这一份啊君臣之义啊，而勤奋考虑思维啊，啊，怎么样立国立民啊，平居不堕其业。他平时啊学习绝对不中断，古人都很清楚啊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们看孔老夫子啊，这么有学问呢，啊，但是夫子拿到《易经》啊，伪编三绝啊，三次那个绑书的皮带啊都断掉，不知道翻了多少次啊，啊，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说：“假我数年呢，啊，五十以学易，则无大过也。”大家看哦，夫子给我们提醒到啊，假如能够再给我几年啊，五年或十年，再下功夫深入《易经》，则无大过也，是没有大过哦，小过呢，可能还有哦，所以这个。 圣皇之分在乎一念呢、大的气节不会犯呢，小的这些起心动念的贪嗔痴扶不扶得住。所以这个学道须是铁汉呢、两字性条要真干。你丝毫的自我宽恕自我懈怠了，那个道德学问就开始往后退了。所以孔明先生在教育他的后代讲的，非学无以广才呀、你得要下功夫，你的德行才能才能上升啊，才能干更多的事情啊。他们时时提醒自己，德行要提升，智慧要提升，能力要提升。德行不错，智慧阅历不足，帮不上忙啊。工作能力不足，但是注意就有限了。所以真想利益人呢、时时都在自己这三个方面不断的提升。我们看呢，现在很多人呢都想要为文化多尽一些力，可是在这三方面呢下功夫啊都不是很主动。其实这个一反省啊，不能主动啊，那种发心啊是口头上发的，可能发出来人家赞叹几句啊，觉得 feeling 不错，感觉不错。真正叫你下功夫读书背书了，不高兴了，厌烦了。叫你学些能力了，学些电脑的能力了，哎呦好麻烦哦。哇，那这个从这个态度当中啊，名不符实，这个是不妥当的哦。世之享盛名而实不符者，多有其祸。人家都觉得哇，你是学传统文化的，弘扬传统文化的，但实质上我们的态度非常被动，这是名不符实，都在消自己的福报了。这个道理啊，我是最清楚的了。因为呢，我名不符实最严重，所以你看，都消下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气馁，得赶紧用功往上提。任何境界啊，都不是坏境界。是自己肯不肯面对，肯不肯找自身的问题，找到了否极泰来。所以少听安慰的话，多看清自己的问题啊，不自欺啊，来下功夫。因为修行修道啊，必打破自欺一关，才谈得上修行。时有商量处啊，不能打破自欺，不能看到自己的习气啊，终究入不了修行的门，那变成空有一个修行的名，没有实质的修行功夫了。所以孔明期许孩子呢，要好学啊，提升道德能力啊，但是呢，要时时能够啊，静得下来学习啊，学须静也啊，才须学也啊，非学无以广才啊，非静无以成学。人不能呢，一天从醒过来啊，到睡下去的时候都是慌慌张张的。 所以早上一起来呢，哎，我们可以啊养成一个习惯啊，先把 schedule 拿出来啊，看看今天安排哪些事哦，比较很清楚今天啊这些安排啊，心比较定啊。晚上睡觉以前啊，哎，看一看今天啊哪些事情有没有漏掉的啊，做到的打勾了。有漏掉的赶紧安排明天怎么再把它处理好，这样才能凡出言信为先呢。没有用这个方法应用脑子记，哇，现代人事都普遍多，你说有时候一慌起来就忘了，记着你就心就安啊。除了这些事情的确认呢，啊，可以啊写日记的时候呢，把今天自己在心境上在做事上哪些不妥当啊，把它记下来。日日之非啊，日日改过。过能改归于无啊，这个就变成弟子规跟了凡四训跟我们的生活啊就是一不是二了。假如是二那就叫分别了哦。学是学，做是做，分别执着了，那就很难得力了。所以我们破这个分别执着啊，形成一个态度，哎，这一句经文怎么落实啊？这个才这个心境形成呢，我们得的益处会更大。有时候啊，我们学东西啊，也容易啊贪多。哇，很好啊，多听啊，多听啊，啊，俗话讲得好，贪多嚼不烂，是不是这么讲？哦，你们今天定力不错啊。哦，对，贪多嚼不烂，还伤胃。哦，啊，有一句成语叫囫囵吞枣，啊，这吞下去了都没消化吸收，哎，好，所以这个学习啊，还是要用心体悟、理解了，再去落实啊，解行相应了，我们这个境界啊就能提升。好，所以这里不堕其业啊，每天呢。一有空啊，手不释卷啊。其实人不听经不读经啊，就可能胡思乱想就来了，就往后退了。所以真是明白人啊，一丝一毫不敢懈怠，连睡觉以前哦都不敢懈怠，正念分明啊，最好是梦中还正念分明，这个就有功夫了啊。所以看我们功夫好不好呢，想一下这个礼拜做什么梦啊，假如都没有梦，恭喜你，心上不放事，因为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哦，跟我们白天呢在操很多心啊，可能会有关联。我曾经看到一个读书人呢，啊，他的行持啊，也确确实实是积累书意之机啊。杨祖先生，他非常仁慈，他的行持啊，在当地呢特别受到推崇。他的仁慈啊，在哪里体现呢？他们家的邻居啊，生了小孩，小孩子怕惊吓，他就把他的驴卖掉了。从那一天开始走路上班，走路到朝廷去上班呢。哎呀，疼惜小朋友啊，到这种地步呢。我们要学这个修养啊，时时能体恤到别人的感受。自己大学考得不错，来放鞭炮，放鞭炮， 砰砰砰砰，突然听到啊啊，哭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旁边那个孩子才两个月，我们就砰砰砰把人家给吓坏了。你看人一高兴哦，就进不到人家的状况了。所以人呢，修养到呢，不要大喜，不要大怒，要比较平和才是功夫。学问生时意气平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家建房子啊，比较矮。结果隔壁邻居啊建得高呢，把那个屋檐呢、啊、都建到他们家的屋顶上面去了。然后下雨呢，那个雨水都打在他们家的啊这个屋顶上。啊，家里人就说到了，你看他们这么过分啊，你看怎么这水都排到我们家上面去了。啊，这个杨主笑着说，哎呀，雨天少晴天多。哇，那个度量很大，人家建房子哈、哦，建到他们家里的范围里面呢、啊，啊，他说啊，再过来一点没关系，再过来一点没关系，反正都是皇上的地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。哦，这个很有味道啊，古人这个行词啊，代代都有榜样啊，像我们到了。这个桐城啊，听到那个六尺巷的故事啊，千里家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，万里长城今犹在啊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哦，这个千里的家书这么快速传来，就为了一个渐强的风波啊，所以这个宰相张英啊写了这一段寄回家里去啊，啊，家里人就退了三尺了。后来人家对方一看呢，也不好意思，又退三尺，就形成了这个六尺巷。啊，我曾经啊，去走过六尺巷，啊，缅怀古人的道风。结果让我惊讶的是呢，在我走着走着的时候啊，所有的脚踏车跟摩托车，六尺巷啊，摩托车也还行哦，只要看到人了、啊，他就停下来了。啊，我非常欢喜，一个几百年前的人的修养，影响到几百年后的老百姓，而且住在他们那个地方的人，一跟人家介绍。我们那里有一条六尺巷，所以人的德行确实可以恩泽后世的人啊，这叫精神长存，这样的人生有意义。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杨祖啊，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。他们家的祖坟呢、啊，被一个小孩给推倒了。家里的祖坟呢，给我祖坟推倒了，我的风水不就被你通通给弄坏了吗？哦，结果呢，他们家那个守坟的人呢、啊，赶紧冲回来，大人呐、啊，祖坟的碑倒了，被小孩子弄的。当下这个杨主问了、啊、小孩有没有受伤啊？你看修养在哪里？就在突如其来的事件当中，他当下的第一念，那个就是修养。哦，就像《论语》里面讲的，孔子家的马厩失火了，啊，孔子第一句话讲什么？伤人乎啊！哎，那一匹马就是现在的一台高级轿车呢。所以说古人是什么？不为物欲所累，他所拥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啊，他没有放在心上。 像宋朝名将韩琦，人家送他很高贵的那个杯子，哇，那个都几乎全国就是那个杯子的，这么高级高贵的东西，后来被仆人给打坏了，连提都没有提。好像韩琦先生还有一次啊，一个士兵啊帮他拿蜡烛，可能有点分神了，拿着拿着好像烧到他的胡子了，结果他把他弄好弄熄了，继续处理事情，稍微看一下，哎，换人了，换士兵了，赶紧说去交代，他不小心了，不要怪他，再把他换回来。就体恤也一个小兵啊，怕他会被降罪啊，而且你看烧到胡子，有时候啊，我们在干苦人这些行止体会不是很深啊，假如有一胡子应该烧烧看，火烧胡子呢，当下呢心平气和，哇，那个真不简单。所以这个杨祖啊听到了这个事情了，还跑到这个农家去看望这个孩子有没有受伤，然后一看没事了，赶紧啊交代这个农家小心看孩子，别让他受伤了啊，什么什么推到祖坟提都没有提啊，就回来了。你说这样的读书人，当地的百姓哪有不佩服他的道理呢？有一天做梦啊，梦到摘了两颗梨子来吃，一醒过来啊非常惭愧，梦里面会拿人家两颗梨子啊，就是平常啊这个仁义的功夫不够，三天不吃饭，警惕自己，惩罚自己，德行不够，有损。这个精神要效法。不过做法上呢，斟酌一下。我是怕说呢，照这个做可能会饿死。照这个标准啊，是先慢慢慢慢上去哈，也不要一下用力过猛。用力过猛啊。三天不吃饭呢，你们家的人都抗议，怎么学弟子规学到这个样子啊？好，这个真正自己不自欺啊，同时要考虑到身边人能不能接受啊，你不要搞得全家人替你担心的，害怕的要死，这样不行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学业啊，不能荒惰。学问呢，确实是济世之本。没有真实的智慧学问呢，想要利益人，谈何容易？我们给人家的思想观念就不对了，不害人就万幸了，还帮人。好，所以济世重要。就好像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的时候，我们所讲的话是在调和化解这个冲突，还是无形当中在增加这个冲突？自己冷不冷静，了不了解？有时候我们一句话下去啊，就造成团体里面的误解隔阂比方啊，下属来问一件事情他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呀？这个情况啊，我先了解清楚，可能有一些误解我先了解清楚，是不是把他的气先怎么缓下来？人有时候气的时候啊，情绪的时候看事看不清楚，但是假如他跟我讲这个，我马上对嘛，就是他不对，我跟你去跟他理论啊，那就麻烦了，是吧？你假如越上位你常常就啪情绪就出来， 铁定底下啊冲突不断。越高的人讲一句话，底下就人仰马翻。越上位的人，一个小涟漪啊，底下千层浪就出来了。大家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有体会？这个因为啊，我干这种事干的不少，幸好呢，我们的同仁很有修养，都包容我。当然更重要的，真正呢，发现我的问题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劝谏我，不然呢，我这一句不求有功啊。但求无过啊，我自己都要练成口头禅啊，这个就对德行就有损了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孝经里面一国之君最后的结语是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因为了解到一个国君啊，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太大了。比方楚王好戏女啊，楚国的国王喜欢瘦的女子，结果楚国饿死的女人越来越多。您看呢，这上位者这个爱好啊，底下的人就拼命为了达到那个爱好，你看都出问题了。所以我们接着看到的呢，穷困不易其恕，他遇到挫折困难呢，遇到贫困的时候呢，丝毫不改变他平时的志向。所以人呢，贵在有志，人之有志啊，如树之有根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呐。他只要绝不改变呢，时节因缘一成熟，一定可以突破。而人为什么在贫困当中会被转？那可能就有贪着咯，好富贵啦，不能长处贫贱呢，贪快贪好啦，达不到啦，就沮丧啊，就退缩了。所以师长老人家给我们打预防针呢，这个时代弘扬正法，弘扬中华文化，要跪着把正法送出去啊。好，诸位学长，您跪过没有？还没是吧？那你们现在遇到的境界还算是顺缘，还没有很高的考验。其实啊，每一个境界啊，其实都是在成就自己的。这些境缘才真正看出我们是真心还是假心。真心是任何境界都不会改变这一份志愿，这才是真的，真则不假，真则不变。所以贫啊，贫不足忧，可忧者是贫而无志。地位比较低，见不足羞，不是说地位比较低了就觉得丢脸。其实人可贵的是他尽心尽力在自己的本分，那就值得人家尊重。不，行行出状元呢，都是服务社会的这个好的贡献。 见不足修，可修者是见而无能，却不好好提升自己的能力来造福人群。老不足悲啊，可悲者是老而无成，死不足叹。人死的每个人都会啊，其实不足叹息啊，最值叹息的是可叹者是死而无补。我们去世了，反思一生呢，却对家庭社会啊没有什么益处，这个不义啊，这个才是值得悲叹的事情了。其实我们看呢，这些话呢，对整个人生价值观呢，是非常好的教诲。我们冷静看看现在人修什么、忧什么、悲什么、叹什么，都觉得好像物质比人家不好了，啊，赚的钱比人家少了，然后反而就在那唉声叹气。其实这个都是没有气节了。没有志向啦，啊，都是随波逐流啊，然后自寻痛苦跟烦恼了。所以一个人人生有没有价值啊，跟他地位多高啊，赚多少钱呢，这个是不一定是成正比的。啊，就像刚刚跟大家讲的陈树菊女士，她很有钱吗？她很有地位吧？没有。可是他的一生意义影响多少成千上万的人呢？好，啊，所以我们立下志向啊，啊，终身不变。啊，我们曾经看这个啊，一篇戏剧当中啊，讲到说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决定要做的事情呢，啊，就永不回头啊，就干到底了。啊，好像是商道，林尚沃先生的妈妈从小给他的教诲。哎，妈妈给这些教诲太重要了。那孩子一生就是百折不挠的自己。我们接着看六十一句啊，历劫是在第九册1169页倒数第七行啊，是夫贤者，来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夫贤者之为人臣，不损君以奉命，不阿众以取荣，不挥功以听师，不饶法以吐刚，其民能召奸而义不避党。我们看啊，这里提到这些贤德之人呢，啊，他为人臣子啊，不损君以奉命啊，这个奉命就是侍奉君王啊，是谄媚巴结啊，绝对不谄媚巴结君王啊，然后损害君王的德行。不让他的圣德啊有所损害。哦，那底下那个谄媚的风气形成呢，那这个君王的德行一定是不断下堕了。哦，所以还是孝经讲的敬师敬忠退师不过，哦，为君王着想。而且尤其啊慎重整个朝廷的风气，哦，有时候这个风气偏掉啊，啊， 对君王对整个天下的危害就非常大了、哦、所以不损君以奉令、啊、不阿众以取容、啊、这个取容就是讨人高兴、啊、不是顺从讨人高兴、啊、来趋顺、啊、这个趋顺迎合大家的意思，所以他很刚正不阿啊，啊啊！《弟子规》讲的“言不讳，色不昧”，他没有贪，他不会去贪名、贪这个利禄啊。所以无欲则刚，他才能刚直啊，才不会被这些一些不对的团体风气啊所左右。啊，念到这两段呢、啊，哎，我们看一下呢，先翻到这个1111页，哦，是第九册哈、哦，哎，哦，哎，是同一册啊、哦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事例啊，来彰显呢啊，这个不奉君啊，不损君以奉令啊，不阿众以取容，在第二段啊，魏文侯与大夫坐。魏文侯跟他的这些众大夫们呢啊，一起坐着讨论事情啊，结果国君文侯啊问到说呢：“寡人何如君也？”啊，就是我是什么样的国君呢？啊，请大夫们回答。群臣皆曰：“君仁君也。”啊，国王啊。国君啊，你是非常仁慈的国君。啊，就好，一个一个都是这么回答了。啊，群臣啊，就好多人都是这么答。刚好呢，次及翟璜，这个次就是次序，轮到翟璜了。曰：“君非仁君也。”啊，你是不仁慈的国君。大家想象一下啊，这个魏文侯听着听着，已经越来越高兴，越来越突然噔，哦，马上人家说你不是仁慈的国君，啊，一下子可能心情上调整不过来，马上说，曰：“子何以言之？”啊，你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为什么说我不是仁君呢？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仁君呢？对曰，啊，接着说了，君伐中山，啊，你讨伐中山国啊，这个国家的领土啊，不以封君之地，啊，照理讲啊，照功劳方方面面呢、啊，应该是封给你弟弟，而以封君之长子，你却封给你的大儿子。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。啊，从这一件事情啊，您不是仁慈的国君。文侯怒而出之。啊，文侯马上很生气，你给我出去。哦，就把他叫他离开啊这个地方。啊，结果他已经离开了。啊，接着继续讲。啊，次及这个次及仁作啊，问到这一个大臣仁作了，文侯问曰：“寡人何如君也？”啊，仁作对曰：“君仁君也。”啊，不过呢，前面好几个都这么讲啊，文侯听了挺高兴啊，可是呢，刚刚这个 宅皇讲完了，气氛还有点诡异。突然下一个说，啊，你是人君呢？这个问我说，你为什么觉得我是人君？你讲个道理看看。哦，可能他也有意识到呢，是不是都讲好听话给我听了啊？结果啊，曰啊，对曰啊，臣闻之啊，臣啊曾经听说啊，其君仁者，其臣直啊。他假如是仁君的话呢，他底下的臣子会非常正直刚正。像宅皇之言直啊，刚刚啊，那宅皇言语非常正直啊，所以您看国君，你的臣子敢这么正直，是以知君仁君也。哦，这个臣子哦，有时候那个机智智慧不简单啊，而且你看要劝动一个君王啊，要集体配合，要打团体战才行。哦，所以您看那些忠臣之间啊，肝胆相照啊，英雄相惜啊。啊，所以文侯曰：“善，说得好。”复召宅皇，赶紧要把宅皇叫回来，封他为上卿。哦，这个魏文侯也不简单的啊，马上转念还能马上调整心情，肯定宅皇的正直。哦，好，尤其啊讲自己家私事啊，人容易，你管我家这么多干什么？人呢就很容易在这个最私心的地方哦，就特别敏感，就容易动怒。啊，其实在这些地方都没有私心啊，那才是公心啊。好，哦，所以这个例子啊，啊，彰显了这一段啊叙述啊，啊，确实是不损君以奉命。大家看哦，前面那些群臣说君仁君也啊，他有没有在损君奉命啊？有啊，哦，不阿众以取容。其实说实在的，那个宅皇讲完这个话出去好不好过啊？那些说仁君也的人常常瞄着他，哼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哦，所以现在好人不好做啊，做好了人修养不够啊，都会嫉妒他啊，挑他毛病啊，讲风凉话。哦，所以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与人为善啊，啊，成人之美啊，啊，遇到一些有志啊有德的人啊，可能年纪不大啊，这些人情事理啊，有时候都会还没有到这么圆融啊，得罪人呢 啊赶紧提醒他了，啊，或者帮他去圆圆场啊，啊，这个都是长者风范呢，啊，仁人之心呢，啊，因为成就一个有德的人才啊，其实不容易，他过程当中有很多挑战呢，啊，啊，这个仁慈的人呢，一句话可能就助他一臂之力啊，可能就调整了他的瓶颈。哦，啊，所以接着呢，这个堕啊，啊，也有版本说呢是灰，啊，这个灰就是毁坏的意思。啊，这毁坏了这个公家的利益啊，毁坏了公道了啊，然后啊，这个听师就是呢顺从人的贪心私欲。啊，这假公济私啊，这个就很错误了哈，啊。不饶法以土缸，啊，这个土缸啊，就是呢吃硬不吃软，然后呢遇到这一些啊强暴的事情啊，就顺从退缩，啊，然后啊歪曲了公法正法。那这些为官啊，或者 这个黑社会势力啊，都顺从他们，甚至这个助纣为虐啊，那就饶法以土刚了。所以这样的修养德行啊，其名能照奸呢，他的名字啊能够分辨奸邪，而义不避党，他的行为符合道义啊，决定不结党营私。这个避义不避党，有道义的他就不会结党营私，因为义利是相对的，重义就轻利，重利就轻义了。所以孔子在《论语》当中说，君子周而不避，小人避而不周。从这里我们就看出君子跟小人修养的差异在哪里。其实这个周避啊，主要的呢就是公跟私的关键点，义跟利的关键，包含周跟偏。这个周啊，就代表君子啊，以大局为重，时时会考虑周到，考虑整体。但是呢，小人偏心了，偏袒了，姑息了，就会造成这些现象。而古人在注解当中啊，这个周的体现呢，也是他的行为都是符合忠信。那这个避啊，就是阿党吟诗了。义不避党。我们看呢、这个第二册啊193页有一个事例啊，也可以彰显，甚至更让我们理解这一段话。193页，第一行，其实这个周跟偏不容易呢。大家有没有遇到你的死党？人家说他的时候啊，当下我们的心情怎么样？你怎么可以讲我最好的朋友？其实这一句话里面可能就怕会有偏袒哦。那结交朋友是要互相成就德行哦，不能变成互相袒护就背道而驰了。我们看到呢，叔向见司马侯之子，叔向是晋国的大臣，他见这个司马侯之子，司马侯也是当时候晋国大臣，但是他已经去世了。去世没多久啊，见到他的儿子，抚而泣之。叔向啊，因为毕竟是他的晚辈啊，拍拍他，抚慰他了。接着啊，他自己也流眼泪了，很伤心，说到了：“曰自其父之死，吾莫与婢而事君矣啊！从你父亲去世之后啊，我就找不到啊。”能跟我呢，这个弊是什么呢？亲近并兼努力。所以大家学中华文化哦，那个同一个字哦，它的意义不一定一样哦。这里这个弊是并兼努力，携手并进。来劝谏君王，成就重要的决策，这个机会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很感伤了。 习者其父使之啊，我忠之。啊，想当年啊，当时候啊，你爸爸先开始讲，然后呢，我接着啊，再诠释，啊，把整个情况啊，就分析得很清楚啊。啊，那这个君王啊，哎，他听明白了啊，就能听这个劝呢，然后下对一些决策。啊，这里提到说，为有所造为，即见真相为，终始成其事也。哦，所以成就一件事不一样哦，你得把情况都分析清楚啊，导正君王错误的一些思考。甚至还劝他的过失，哦，这个进退当中啊，确实有这个肝胆相照的人配合，真的是差很多了。我始之啊，夫子终之啊。假如是我开始的呢，那就你啊，我打前锋啊，你爸爸就是打后卫啊，就配合的很好了。无不可啊，无不可就是都能够啊配合好，把事情做成啊。这个吉眼在策曰啊，这个吉眼也是当时候的臣子啊，刚好在身边呢，啊，看到他们这么配合啊，说了一句话说：“君子有必乎？”这个弊就是啊，你们这样配合啊，啊，君子也会搞私党吗？啊，这里讲的君子周而不弊啊，就举到了这个典故了。哎，你看旁边的人不一定看得懂哦，有时候还误会哦。哇，你们两个交情这么好，一搭一唱呢，是不是你们在搞朋党啊？接着呢，孰相曰啊，他就对着这个吉言说到了：“君子啊，避而不别啊。”这个避呢，在这里就是并肩和谐合作，把事情成就。但是啊，这个不别就是不别立党派。啊，这个私党呢，又去损害国家的利益，是决定了不别不去做这个事情的。啊，所以他们是必得以战事，啊，互相配合，啊，成就君王的道德，啊，成就事情，啊，这个战事就是把利益老百姓的事能够做成，这个叫必也呀，啊，所以这个战叫卓啊。辅佐好这个事情，引党以封己，哦，你透过这些群党啊，然后呢谋私利啊，来厚自己啊，利己而忘君啊，自私自利啊，都忘了国君，忘了国家呢，这叫别也。哦，哦，所以这个事例啊，也是让我们了解到啊，君子与君子之间非常融洽，那个不是在搞私党啊，他们还是公心啊，哦，没有私心，甚至于啊，有时候看法不同的时候啊，可以争得面红耳赤哦。啊，所谓君子于唯义之上相极也，这个极就是直言不讳，各抒观点，可能有时候还针锋相对。但是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国家的决策，为的是老百姓。啊，所以讨论完了，纵使刚刚针锋相对了，啊，一离开朝廷，一离开会议室，啊，来来来，啊，一起去喝一杯。哦，啊，决定不会说，哦，他刚刚给我讲话这么大声，气死我了，心量没有这么小的。因为有时候讨论事情到激烈了，难免语气高一点了，决定不会去计较这些事情。啊，这君子于唯义之上相极也。 小人于唯利之上相爱也。小人谋私利的时候，好的你侬我侬啊，退而相恶啊，只没有私利可以谋了，马上互相陷害，狗咬狗就出现了。好，那这个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